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an， 寄寓的共同创办人。寄寓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租赁公司，我们的服务包括包租代管、代租代管、不动产租赁以及空间规划。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说，大家其实还是对房地产的知识是非常陌生的。因此，我们创立了 Open House 这个平台，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平常的实务经验，把很多的专业房地产知识分享给大家。所以，如果你对房地产也很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们追踪 Open House， 也追踪我们的公司寄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。Open House， 我是 Sean，
我是 Tim。
Hi， 皆さん、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、アルンです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耶、
yeah ！听起来他们对于 房子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置产的东西。
嗯嗯。
相对于台湾人，听起来以你的经验听起来是这样，因为台湾人
华人就很爱买。
华人根深蒂固观念就是我有一笔钱，
我
们觉
得
我就是要
有个家的那种归属感。
对，或是我更有钱，我就会置产。在像台湾很多富豪，他会置产豪宅，还买豪宅产品，扫一些豪宅产品起来。但日本人好像没听你这样讲，以你的经验，他们就是买房的这个
对
想法
是
很薄弱的，
对，非常非常的弱。这样，
所以他们的买卖市场其实应该蛮，
但是他们会去想要买房的，大概就会是比如说结婚之后有开始有小孩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
哦就觉得好像差不多还是该买一个，
对对，会比较多像这种
哦、okay。
而且像其实疫情对于日本房市有非常大的影响。
哦，
一开始我觉得、欸、疫情会不会就大家反而就。就可能对买房意愿可能会降低，但其实日本那边是变得非常高的、买房意愿。
这还好，你之前买了，
没有？我是刚好在大家都很高的时候买的，所以我其实是买在高点。
哎、欸，可是你观察为什么、
哦？嗯，因为其实一开始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所以大家那时候政府开始提倡就是 work from home， 就在家工作。
对，
然后因为大家对于日本的工作应该。从日剧啊那些
就是要挤啊挤的去上班，
对，然后应该就是有人就知道他们会什么，比如说加班啊，或者开会再开会、啊，
对对对。
然后，但是突然间这些东西全部都变到要在家里执行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说：“哎呦，现在房子好像很小，不够用。哦”然后可能家里有小朋友的，就觉得说我在开会的小朋友就没有办法一个好好静下来工作的空间。
对，
所以他们因为东京又小嘛，所以通常原本住的地方可能就小，但是原本可能是爸爸也许在上班，
对，
然后
回来睡觉而已。
对，然后白天的时候可能妈妈带小孩，觉得空间还蛮够用的，但是现在突然间多了一个男人在家里，因为这样讲会不会有人那种性别歧视？我没有，就是突然间多了一个人，
对，
他们就觉得说很挤，而且又不能小孩不能吵干嘛，就觉得他们就会想要换房子，所以他们就是开始会去寻找房子，他们适合也许是有多一个房间的房子或者是怎样，所以前阵子的日本的不动产是非常的活跃。
所以但是我这样听，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是以实际需求而产生。我觉得台湾的疫情后的买气是来自于因为我看到了啦，就是因为大家通膨，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值钱，大家会一样就是回到一个置产观念，会觉得我现金不值钱，我拿去放在一个更值钱，就是其实这不是一个真的很刚性的那种使用需求，
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利率已经够低了，世界的热钱不会进去。
还有，其实就是日本的不动产其实不太保值。
对，
跟台湾比起来，
对，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。就对他们来讲，这不是一个置产需求，它是一个实际的使用需求。但是在台湾，就是它的需求除了使用之外，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把钱换一个地方放的那一种观念在里面。
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阿伦应该也有听过很多台湾人喜欢去日本买房子，对吧？然后买一些店面什么来去收租，对，那这个是以你在台湾跟日本都待过，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？还是都在框台湾人？
对，你觉得是好的投资吗？
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蛮，我其实有做一些不动产的朋友，我问他一些这相关的问题，他说其实这个你要找到好的店面，好的那些其实都是有的，但是你在确定要买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事先要去了解一下，比如说他们那边的他们有个公式吧，就可以算说你买价是多少，然后租出去是多少，然后20年之间你可不可以赚钱，或是可不可以赔钱？好像说有一个数字一条线，你只要超过那个数字的话，就代表说这个是可以值得投资的。
就简单来讲，我们就投报到几
趴，就他们就是看投报率嘛，听起来是这样。
因为
他们会。他卖房子会不会很难卖？如果需求很弱的话，
就要看你，所以说就要去看说那个房子它的所在地，还有距离车站，因为他们日本很喜欢看离车站多远，离车站多远啊，然后到底就是这些全部算起来，他们觉得合理 OK 的话，那就有办法这样。
那你觉得日本人买房子来收租的 风气是盛行的吗？还是完全不盛行？
没有那么盛行，但是也是有，
还是有人日本人当地人会这样想要买房当房东。
以你自己在日本待那么久，你如果接下来再存有钱，你会想投资日本的不动产吗？
哎，我会耶，
你也会、
哦？为什么？
但是日本投资不动产跟台湾投资不动产的出发点不太一样。像台湾的不动产的话，通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一买之后，你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又往上涨。
对。
但是日本的不动产通常是你一入手的那一瞬间开始、那个时候可能是你房子的最高点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房子会折旧，然后所以说，尤其是一户建，因为日本的一户建大部分都是木造的，
对，
台湾是钢筋水泥的嘛，然后日本木造的，木造会碰到的一个事就是。
耐用度没那么高，
新房子也是木造的，
对啊，对啊，
好酷，超酷的，
所以日本盖房子很快，因为他们就是有都已经一定的基准，而且因为是木造的，
他都透板的，
所以他预收那个工期预计半年就盖好了。
所以你买的一户建是水泥的还是
是木造的？
酷，太酷了，
对，是木造。最多大概能够撑的大概也就是60年、70年左右，然后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把房子
打掉
重盖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买一户建的话，通常你就会买的那个时候就是最高点，
对，
然后等到慢慢折旧
之后呢，就会变成有价值就是那块地而已
啊。
然后那个公寓大楼的话，你是买来的时候，除非你是所在地真的是非常精华地段，或者是这车站旁边之类的，啊，不然通常是你一买下它就会开始慢慢的。折旧，价格就慢慢变低变低，然后大概在经过20年之后，大概就会停止，就大概就持平。
就是好有趣哦，好像在买一台车一样。
那是为什么你会想要买？
因为其实日本投资的话，你不能看短期的利率的利益，对，你要就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话，你可能就要放20年。你要放眼20年左右，
对，
然后去看这未来能够带给你一些什么东西，这样子。
他们都市更新这件事情，你观察是盛行的吗？
是有的，因为我自己住的之前住的地方，其实就有慢慢有一些老旧的房子都开始在慢慢打掉啊，然后盖大楼、
哦，那有
钉子户。但其实我不知道这些是政府的介入还是建商
民营的，
对，这个我就不是很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有，就是可能有几栋很旧的打掉，变成盖一栋很大的这样子，是有这种情
况。那他们会有那种钉子户吗？你有常听到吗？就是
钉子户，我相信是有的，
也是有的。
所以你会想要买日本的不动产，会是买住宅，然后出租，就摆个20年，为了那个地点可能以后增值吗？
应该就是。稳定收租类吧，如果是要收，
稳定现金流，
就是未来可能也许就是盖一栋，然后假设我随便乱讲，就是比如说都租给学生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一栋里面可能比如说一层10间，来3层之类的，这样就然后
就是个稳定现金流的概念
的那种感觉。如果是这种类型的投资的话，我是会想要去试试看。
OK， 了解。但因为阿伦不是业内人士，可能你会清楚，要是日本这种收租产品，大概投报会是多少？
就是你还是要去看一下，就是你当地的环境适不适合，或者是周围是不是真的有这些需求的人？
对
对，要先去了解
学校旁边之类的，
对 对，学校旁边，或者是真的离车站真的不能太远。如果你要租给别人的话，尤其是租，你要出租的话是绝对不能够离车站太远。
OK，
那你有大概清楚说日本市中心的房价，就你有看过大概举例来讲好了，譬如说像在。我们现在所属大安区这边，一户3房2厅有电梯的，现在大概要4000万，3000到4000台币哦，3000到4000万左右。就相对于这样子，在日本，你大概知道大概要多少钱吗？
就其实也是要看车站，那然后因为其实东京真的就是他们价格的落差真的非常的大，然后就我自己的了解，就像上一集讲的，就是比如说离黄金车站、黄金地区坐电车10分钟左右距离的地方的话，3房2厅，但大小就觉得应该是不会像台湾那么大啦，但价格大概也会坐落在中古的话啦，坐落在日币6000万上下。
所以是大概1000多，
也是1000出头左右，
听起来比较便宜。
对，但我因为我蛮常看日本的房产的介绍的，就是价格落差很大，
真的落差超大，
真的落差超大。你可能同一个地点有真的很新的电梯大楼，那个就超贵，
对。
但是有那种很旧的一户建就很便宜，
对，很旧的一户建它就是会碰到折旧的问题，
对对对，它就是买那个低之类的，
对
对。
因为
很多人就是会买那种很旧的一户建，买了之后他就把它打掉，
翻新嘛，
再盖一座新的这样子，
他可能算起来这样反而划算，
对。
哦，酷。 因为我在想说，就是台湾这边，譬如说一个豪宅产品，可能台币大概2亿到3亿。我只是
日本也有，
有点想知道说，
我有看过日币5亿的房子，
日币五，
我有看过
那种，哇哦，
你有进去看过吗？
我没有进去看，然后旁边就戒备森严，啊，
就算是当地知名的，
对，就很占地很大的一个地方。
OK OK，
而且它还是一户建。哦，他也就觉得，哦，就是
在市中心吗？
就是在我那时候，我刚才讲那个环境左右的地方。
日本人会特别喜欢有景观吗？譬如说面，
会，他们比较，他们最重视就是要 minami muki， 就是要面南，就他们的主要窗户是要是朝南的方向。
为什么？
他们觉得这样就是也不比较不会被太阳晒到，然后就是有点夏天又不会太热的那种感觉，
就是个坐北朝南，所以他们最喜欢面南。
对，
你有听，你有知道除了这个以外，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习俗吗？在于这一块，嗯，
通常都是面南是最贵的，他就每栋大楼盖起来都会，他们都会去看，然后说有一些特别景观，像因为日本人他们对于富士山有特别的钟
啊，要是看得到的话，
如果看得到富士山的话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卖点。哦，
那会有像台湾什么怕壁刀啦，或者是开门就直接穿堂啦、啊、之类的。
其实他日本没有在看风水，可能有，但是其实他们并不像我们看着
这么多毛的。
对，台湾的
毛
很
多啊。
对，像我去日本，我看到一些很不错的房子。
对，
但是以我们台湾人角度看的时候，真的去看就是哦，这边都很不错，但是到主卧室哦不行，这个。我们的床梁有上面有梁
哦，会压
压梁，对
对
对，
不行，
他们完全没差了。
他们其实蛮多设计都有的，
就直接压在你头上，
对对 对, 對，
他们完全他不会把它包起来，
嗯，
因为台湾人如果头
压
梁，他一定会
做
木
做
包起来，哦，而且一定要面南是很喜欢，因为台湾人还有很多，譬如说什么做生意要朝西，
对 对, 對，
然后诸如此类的，他们比较。嗯，
就我所知不知道了，
就是喜欢面南是一个很常听到的一个东西，
但单纯很多，就是不会有一堆风水考量，壁刀啊什么的，这个在日本
天斩
壁刀是什么？
壁刀就是假设我的窗户看出去，刚好是隔壁那栋房子的切面，
切角面，
这样感觉好像我坐在沙发上每天被他切一半。
没有，我还有看过房子是你窗户一打开，前面是一根电线杆。而且离你家超近的
哦，那这个他们会很 care 吗？还是也还
care 的人 care
哦，
但是
还是有，
既然他会有这么多，我都看到像这样，代表没有那么多人 care。
那他们会不会在面？他们会面到那个吗？坟墓之类的吗？
墓地
之类的，
墓地多，我有看过。我那时候在买房子的时候，我看了非常多，也是有一件我在网络上看资料的时候说，哇，这样好棒，又大。然后宽敞，
对
对，很棒又便宜，就应该说付得起，没有说非常便宜。
对对对，
然后就说好棒哦，然后我就好，我决定要去现地看，然后就请联络中介带我去，然后就一到的时候就看到房子对面真的就是一片，
所以他们也很 care 这个，听起来他们也是会在意这个东西。
对，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在意的，因为过一阵子的时候，我发现那栋房子卖掉了。
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很在意的闲物设施，或是很不在意的闲物设施之类的？
闲物设施
就是譬如说像
台湾会有什么变电所、
庙宇、庙宇啊，台湾很
加油站，
对对对，
这种台湾人都不爱在附近。
我是不知道日本人他们怎么样，但因为我自己看，因为毕竟我也是多少会在意一点，但是还是会有看到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房型呢、
OK OK，
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房型，所以比较难租出去，所以才会很容易被我看到。
哦，
这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他一直在那边嘛。
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，在台湾，因为台湾大家都很讨厌炒房或者是干嘛嘛，但是我常常看一些欧美的 TLC 频道，会有那种主持人他们专门买老房子，或者买比较丑的房子，改造之后比较漂亮，再卖掉，在国外很正常，在日本会有这样子的公司行号，或者是
有，像我之前住的地方就是。建商
对，
不是，是别的建商
对，
然后他们就买了一间一户的老的房子，然后把里面翻新之后再租给别人这样子。
哦，所以他们是也有专门公司行号在从事这样子，
对，专门在买那些就是老房子，然后再把它稍微装潢一下，再把它租出去或者再把它卖出去的，
所以他们看到卖房子，通常你看到的是已经都有。怎么讲？就是装潢过的居多，还是说很多都是很老的，很完全没整理
过？是都有，但是装潢过后的会比较好脱手。
所以应该有像台湾有什么法拍，然后干嘛？
有，应该是有的。
了解。OK， 所以听起来还蛮有趣，就是日本的整个买房的，我觉得是 生态也很不同，然后
风土民情
差非常的多。对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刚才一直想问，就你身边有朋友有买中古屋吗？那他们，你知道他们的流程？大概我说的流程是说，像台湾来讲，他可能就是好跟中介付斡旋，然后付这个斡旋金，他也不是定金，他就是个我有诚意想买这个房子，我把钱拿出来说，哎，我有诚意要买，但这个不是定金。然后中介会去找屋主说，哎，那人家很有诚意要买，你看钱有拿出来，那你要不要卖？然后去周旋那个价钱，然后最后就是约出来签约，还会就是拉两间签约室互相在那边
谈
敲价钱，敲到半天，最后签约再赶快签。你有知道日本他们那边的有这种斡旋制度？
日本大部分都还是在透过中介，
对，
就是比如他一开始卖方会开一个价，我想要卖这个价格，然后就在网络上大家都看得到嘛，对，然后你可能看到之后你有兴趣，然后你就去直接跟他讲说这个房子我很有兴趣，然后我想买，但是有点贵，那能不能够以多少钱卖给我，再帮我去跟卖家谈，然后那个中介就会帮你去询问这样子，
对，
然后可以或不可以，
但他会有那什么斡旋金吗？
就要付
一笔
现金给他去沟通，
就像台湾什么10万斡旋金拿着给中介，然后他
好像没有，他们就是以先签名的人先顺位就约前面，
那如果签完之后谈下来不要是可以的，
他们是说最好不要他们是那个中介是这样讲，最好不要。但是会发生什么事，其实我不知道，
还真不知道。
就他们买房子是可以杀价的吗？
是可以杀价的，
因为很多人又一直说什么日本人不给杀价，日本人没有杀价文化。
对，你可以杀，但是能不能给不给，就是看卖方的。
就是说 range 大嘛，以你经验中，
其实你不能杀太多，没有办法杀太多。不过当然也是要看你那时候的时期的房买卖热不热络。如果他们是一个现在非常多人在买卖的话，其实中介也不会想要理你。
但是他们会不会像台湾人，就是有那个风俗民情，就是
不可能来买开价啦，
就是他一定要台湾人就是一定要开高给你杀，可能有个一层甚至超过一层的空间。
对对对，就是日本人的民情会不会就是我给的这个就是确定我实拿的价格，最多差一点点，但台湾人
头之类的，
假设1000万好了，台湾人起码开个1100或
1100、1200，
对，
开1280，
日本人会这样
之类，又差那么多。
我觉得他们应该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多少开高一点，因为毕竟卖家心里还是多少希望能卖高，但是最好的嘛，所以他们都是会开高一点。然后如果你接受这个价格，那就是我赚到了，
对
那种感觉。
所以还是
还是会多一点点溢价。
我那时候在买，因为我其实，在买房子的时候真的是。
你看超久的，
对对，历经各种挫折，
然后又没谈成，这样，因为都有拍片。
像我曾经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喜欢的房子，然后他那时候是开价7000万，就是很贵，对，然后就哇太贵了，而且他那时候是没有付一些里面的小东西啊，窗帘的架子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说那能不能就比如说，我想先杀价，然后他杀价不给我杀。然后不给我杀了之后，我就说那能不能就送我这些小东西之类的，然后他们也不行，也不肯，
这么硬，
对。然后后来我想要想，因为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很想要那一间房子，后来就是又想一想说啊，算了，那我还是买好了这样子。后来我再跟那个中介讲说，好了，那我买，但是他那时候跟我讲来不及了。已经被人家买走了，而且人家还是用全额，就是完全没有杀价的金额。
有，我有看你的影片，
所以听起来所以你看，就是你看的那间是中古屋吗？还是
新的？
也是新的。了解了解。
所以后续看会觉得现在自己买的这间有比当初那间好。
有
，那就好
了，
那就好了，
那就好了。
OK，OK。
而且我觉得好很多。
那就好，
而且还比那个
比较便宜，
好像便宜一点。
那就好了，至少有买到更合适的房子。
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今天真的是很开心，可以这个邀请到阿伦，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跟日本有关的。
对啊，
不管是租房租买房子，因为真的很不一样，很实务。
对，跟我们本来也想要，可能未来也会邀请啦，就是在有从事日本不动产买卖的中介。但我觉得你以一个正常人消费者的方式跟我们分享这些是更不一样，
更真实。
对，
坦白讲啦，因为毕竟像刚刚譬如说有听到，我有中介朋友做日本房地产，就做海外房地产，就跟我讲说日本是打死不能杀价。
对，但
不过听起来也
沟通啊，
也是可以沟通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也很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机会可以邀请阿伦来到我们的节目，甚至未来可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录 YouTube 之类的。
对 对，
我们可以讲更多日本跟台湾不一样的房地产的一些东西。对，那阿伦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频道给大家知道一下？
好，我主要是呢是在日本呢，就是生活12年的一个台湾人，所以说我在日本拍的影片呢，就除了像是不动产，日本的不动产之外呢，还有日本的生活呀，还有像是便利商店啊，甚至我最近在日本露营的一些影片呢，我都有放在我的频道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订阅一下哦。嗯，
好，我们会
很好看，我常常看，
我知道你很常看，我们一定会在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下面都会放上阿伦的频道的
连结，
连结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，Tim 这边非常的推荐，
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很真实啊，然后很好玩，尤其很多饭店开箱怎么样，我都好想去。
我那么太久没出国了，
對對對，
我疫情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出国就去大阪，
对，
然后一回来一个月就啪爆了，对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多多听阿伦的这边的节目，多多看阿伦这边的节目，然后也多多听我们 Open House 的 Podcast。好，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就这边，谢谢大家，
拜拜，
拜拜。